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2022年市场展望，金融时报列四大问题。美国史上之最，马克思今年缴税将会破110亿美元。拜登提高电动车补贴计划在参院受阻。北美最早台商组织纽约台湾商会庆45周年。南北穿越美国NCCP 环美车队游第三季出征。福世指拜登计划就 COVID-19 病例激增发表讲话。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列出的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将会面临的四大问题。2021年各大央行对通胀的立场出现转态，由原先认为的暂时性转变成为较持久的预期。跨国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士丹利预测2022年通胀率很可能维持高档，但是将会在年初见顶，因为油价回落和供应链问题逐渐缓和。对于美股会不会持续上涨，报道引用摩根大通全球和欧股策略主任引用摩根大通及全球欧股策略主任马特卡的讲话，表示虽然客户对我们说市场动能、获利、流动性都已经见顶，央行将会收紧货币政策，但是我们不同意现在应该获得了结。高盛就预测标准普尔500指数到2022年底将会进一步上升 9%。 而欧洲展望方面，欧洲中央银行上星期已经承诺将会缩减疫情期间购买债券的规模以及因应物价上升，但是就重申要等到2023年才会加息。此外，中国等新兴市场亦都已经经历了非常恶劣的一年，预计会出现更多不利好消息，部分原因是中共的清零政策将会难以维系。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日在推特预告，他今年缴交给美国国库的税款将会突破11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指，马斯克这个星期较早时间和民主党参议员华伦陷入缴税的口舌之争。华伦当时正在在推特发文，说马斯克获选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之后，他应该纳税并且停止由其他人身上揩油水。马斯克当时回应说，如果你将眼睛睁开两秒，你就会明白我今年交的税将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人。美国财经内幕 Business Insider 上星期报道，马斯克今年可能必须上缴120亿美元税款，咁係根据佢喺特斯拉嘅持股将近10亿美元嘅净投资收入税以及交俾加州州政府嘅税款嚟做计算。星期日白宫打算大幅提高电动车嘅补贴努力，喺参议院遇到重大障碍。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乔曼恩表示唔会支持17,500亿美元嘅国内投资法案，该计划亦都被称为重建美好未来，目的是扩大社会安全网络和应对气候变化。曼恩在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我无法投票支持这项立法，他担心该法案会造成通胀恶化。他说，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行的方法，我就是做不到。他随后发表声明，指责民主党增加税务负担将会严重阻碍美国对应大流行和地缘政治威胁的能力。他说，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决心以一种令我们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戏剧性地重塑我们的社会。由于两党在参议院的票数势均力敌， 万钦反对这项计划，无疑是将拜登$17,500亿的国内支出法案造成重大的障碍。久违了一年时间，纽约台湾商会18号举办成立45周年感恩庆祝晚宴，主题为承先启后永续辉煌。当日大约有400名嘉宾共商盛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多位政府单位首长都送上贺词祝贺。纽约台湾商会重启年度感恩晚宴，商界精英强调将会继续回归社会，帮助台湾和国际社会建立商业合作的契机。据了解，商会成立在1976年，是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台商团体，会员都是商界精英。活动包括商务座谈、公益、参与美国的公共政策决定，而商会会长江俊林连续两届出任会长，将会在今年年底卸任，并且在2023年再次投身北美台湾商会会长选举。他在晚宴中表示，感谢所有商会的理事长支持，未来亦都会莫忘初衷，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推党服务中心早前在9月和11月分别组成了打倒中共恶魔 NCCP 环美车队游行第一季、横跨西东之游和第二季新英格兰之旅之后，马不停蹄又在18号由纽约市启程展开 NCCP 环美车队游第三季美国东南之旅，将会南北贯穿美国，以车队巡游方式传递解体中共的信息到美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环美车队游的领队 David 表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以车队游行来传播打倒中共恶魔的资讯，计划穿越48个州，今次是继上次21日东西横穿美国之后纵贯美国，总共南北穿越15个州，传递远离中共的福音。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提到，这场瘟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讲大话和隐瞒引起，全球遭受深重灾难，瘟疫亦都一波接住一波，目前仲未知道乜嘢时候会结束。义工 Michael 强调，若果中共一日唔倒台，世界恐怕将会永无宁日。拜登总统嘅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星期日表示，拜登计划呢一个星期二就疫情同埋病例激增发表演讲，并且进一步推动疫苗嘅接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闻》节目采访的时候，福西表示，拜登预计在演讲中敦促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尽快去接种，并且呼吁已经完全接种的民众注射加强剂。福西亦都敦促计划在假期旅行的美国人接种加强剂、戴口罩和避开人多的公共场所，以减慢 Omicron 的传播。此外，他亦都向 NBC 会晤新闻界讲到，新变种的 Omicron 正在在全世界肆虐，随着年中圣诞节临近，对计划旅行的美国人来讲，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和接受加强注射都比以往更为重要。据路透社统计，自从今个月初以来，美国的中共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上升了大约50%，因病住院的患者人数亦都上升26%。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阿富汗人道危机急迫，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和美国、中国、俄罗斯、欧洲联盟、联合国等的代表19号齐聚巴基斯坦会商对策，并试探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展外交关系。这场伊斯兰合作组织大会是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8月跨台以来针对阿富汗议题所召开的最大规模会议。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拿下政权后，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资金遭国际社会冻结，令阿富汗境内3800万人面临寒冬的考验。联合国一再警告，阿富汗正濒临全世界最糟糕的人道危机，而且是结合粮食、燃料和现金的三重危机。当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大阵仗进行封锁，以大赤铁丝路障和货柜隔开会场，还出动军警站岗。会中任何的援助承诺预计会在19号晚间作出宣布， 目前尚无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代表住面临着援助受创阿富汗经济却不会扶植强硬派伊斯兰主义政权的微妙考验。巴基斯坦外长古瑞希表示，这一场会议替阿富汗人民发声，而非为特定团体发声。美国联邦参议员曼钦19号表示，不会支持总统拜登 1.75 万亿美元的国内投资法案。由于曼钦扮演的是有关法案过关的关键角色，他表态不支持，恐怕会令到拜登推动此案的希望落空。这项被称为重建美好未来的法案，主旨是扩大美国社会安全网并应对气候变化。但民主党温和派议员曼钦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提到通货膨胀等疑虑，表示我无法投下赞成票继续推动这项法案，我就是做不到，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曼钦当日发出声明，重新对这个法案保持保留态度。他强调此案可能会令国家债务增加，在通胀升高、疫情卷土重来、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关系更趋紧张的同时，影响美国因应能力。曼钦表示，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们决定以一种令我们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彻底改造社会。白宫在声明中对他突如其来且令人费解的出尔反尔感到失望。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仍会在明年寻求推动法案的方法。位于辛辛那提市的美国联邦第六上诉巡回法庭的三位法官17号以2-1裁决解除法庭日前对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人数超过100人的公司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进行新冠检测规定的禁令，要求在明年1月4号前实施这个政府规定。就在裁决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至少接到3个上诉，要求立即阻止疫苗强制令的实施。南卡罗来纳州检察长威尔逊在推文中说，我们虽然对法庭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们仍然将继续在最高法院对付这个非法强制令，我们相信这个强制令能够被阻止。法院之前已经在美国半数的州内阻止了拜登政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政府要求联邦承包商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美国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令将在1月15号到期，解除全美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上千万人无法继续获得医疗补助和其他福利，除非拜登政府决定延长紧急状态。这个条款是美国在2020年3月通过的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的一项要求，它阻止各州从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亦即是俗称的白卡名单中删除受益人。自2020年2月以来，至少有1100万人加入了白卡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报道，根据一家名叫城市研究所智库的数据，多达1500万美国人，包括近600万儿童，在紧急令到期时可能面临失去联邦医疗补助资格的风险。城市研究所认为，这一种变化可能会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巨大影响。城市研究所的分析发现，很多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其他形式的补助保险，但令人担忧的是，很少人会知道他们有失去白卡的危险，并且有资格获得其他类型的健康保险。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已开始在墨西哥边境兴建钢条围墙，德州和墨西哥边境接壤，偷渡问题严重。当初川普政府的美墨边境围墙计划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终止。阿伯特今年6月16号宣布，美墨边境围墙将由德州自己来起。12月18号，阿伯特在边界举行记者会，向外界公开目前已完工的一段位于里奥格兰德市的边境围墙，表示德州边境墙已完成第一阶段。阿伯特说，德州正是做美国任何一州都没有做过的举动， 咁就係喺我國邊界興建捍衛美國同我哋州主權嘅牆。佢話會決定繼續築牆嘅原因只有一個，嗰個就係因為拜登政府冇做好工作。被認為有意角逐下屆美國總統嘅阿伯特，事後亦都透露德州政府發布聲明，表示18號公開圍牆進度，不僅代表德州邊界牆計劃持續進行中，亦是我们打击非法移民、阻绝毒品和人口贩运的重要里程碑。菲律宾今年最强台风雷伊近日重创菲律宾群岛南部和中部，狂风暴雨造成土石流和洪水，很多房屋屋顶被卷走，已经知道至少有208人罹难，超过50人失踪。目前救灾单位还在评估各地灾情，死亡人数有可能向上攀升，而多地通讯和电力中断，至少227个城镇断电，约有78万民众受灾情影响，超过30万人必须撤离家园。总统杜特尔特勘察灾情时，虽然承诺投入20亿比索援助，但亦都坦承由于疫情政府资金紧绌。同样位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从12月17号起遭受豪雨侵袭，多地出现严重洪灾，全国超过30000人被迫撤离，而受创最严重的是大马最富裕、最多人口地区雪兰莪州，全境环绕首都吉隆坡，一日就落了一个月的雨量，共有近万人因洪灾撤离家园，多个都会区遭淹没，主要道路亦被切断，数千名驾驶因此受困。马来西亚首相沙比利承诺提拨1亿令吉援助灾民，修复受损的房屋和基础设施。
在实施中共国安法以及大幅度修改选举制度后，香港星期日举行了所谓爱国者治港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星期一，五眼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香港选举制度中的民主要素受到侵蚀，国安法造成的寒蝉效应以及香港自由受到侵蚀感到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网站刊登了这份联合声明，声明写到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注意到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声明中说，破坏香港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的行为正威胁我们看到香港成功的共同愿望。星期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1997年以来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根据政府临时的统计，香港450万登记选民中只有 30.2% 投票。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一表示，将连续第二年推迟明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会，将原定在1月17号至21号举行的面对面会议推迟到初夏，并在下个月为参与者举行在线会议。这个是因为 Omicron 变体的传播导致不少国家实施了新的限制，国际旅行受到阻碍。该组织声明说，尽管会议制定了严格的健康协议，但 Omicron 的高传播性及其对旅行的影响使延期成为必要。这一项一年一度的国际会议是1974年首次举办，一直是全球商业活动的关注焦点。过去的与会者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前总统川普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星期日，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作出决定，拒绝支持拜登政府的重建更美好未来法案。星期一，中国的多家太阳能巨头股价大幅下跌，曼钦的决定很可能会扼杀价值17,500亿美元的 BBB 法案，该法案将包括创纪录的5,500亿美元气候计划支出。在两党打成平手的参议院，民主党人需要曼钦的投票，再加上副总统哈里斯的投票取胜。曼钦一直在向拜登和民主党人施压，要求降低社会支出和气候法案的价格。曼钦表示，他对 BBB 法案深感担忧，他警告法案是庞大的，会造成通胀、债务增加，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 朱克伯格旗下的 Facebook 母公司在改名为 Meta 后推出元宇宙概念，试图挽回品牌形象。但是根据雅虎财经近日的年度评选结果，今年的最佳企业由微软公司获得， Meta 就被评选为今年最糟糕的公司，而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被选为年度最差公司的第二名。在对超过1000多人的受访者调查中，雅虎指出不少投票者对 Meta 有相当程度的不满，这个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旗下软件的审查机制有争议的研究以及侵犯私隐等问题。有30%的受访者认为 Meta 可能会在未来有挽回的机会。有受访人指出，朱克伯格的 Meta 公司要想挽回影响，应当承认以前的所作所为，并对公众道歉，将公司获利用于慈善事业，以挽回企业造成的伤害。日本亿万富翁前泽有作在经历了为期12日的太空旅行后，礼拜一返回了地球。12月8日从哈萨克斯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的前泽，礼拜一乘坐联盟 MS-20 号飞船返回了地面，同这位46岁的时尚大亨兼艺术品收藏家同行的，仲有他的助手平野洋三和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按照计划，飞船在格林尼治时间03:13降落在阿萨克斯坦草原上的另一个地方。前泽曾经表示，他还计划在2023年乘坐马斯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 的航天器进行绕月飞行。这次空间站之旅只是一次预演。曾经因曝光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有不伦关系及遭性侵的中国网球名将彭帅，19日接受新加坡亲中媒体联合早报采访时，否认讲过或写过受到他人性侵，并表示他上个月初发出的博文造成了误解，并表明他早前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的信，中文是他本人写的，完全出自于本人的意愿。他还说自己一直都很自由。不过彭帅的这个讲法未能消除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忧虑。WTA 礼拜一表示仍然对他的安危以及是否能够在没有审查及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表达的能力感到严重关注。我们仍然坚定地呼吁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对他的性侵犯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这个是引起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拜登政府礼拜一宣布进一步提高汽车的油耗标准，希望借此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规适用于2023款以及未来生产的新车，并逐年提高5%至10%，最终要求是到2026年汽车每加仑行驶里程数需要达到40英里。这一标准比川普时期的要求提高了25%，也比今年8月环保署提出的标准高了5%。另外，新规还设定目标，希望到2026年时，电池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电动车占的市场份额高达17%。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由于参议员曼钦的反对，拜登的2万亿巨额开支案岌岌可危。这一项开支案中包括了大笔的应对气候变化开支，其中一项是向电动车买家提供7500元的抵税，以降低电动车成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表示，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乌兹拉扎亚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称他将领导美国在中共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布林肯礼拜一在声明中说，这一重要角色的任命将立即生效。布林肯还说，特别协调员扎亚将进一步支持美国努力解决西藏难民和侨民社区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那些在美国面临中共威胁和恐吓的人，根据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他还将寻求增加美国官员、记者和其他公民进入西藏的机会。 佳兆业集团礼拜一表示，该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几笔美元债券相关款项，目前正与债务持有人商讨一项范围广泛的重组计划。佳兆业的股价跌幅高达 15.2%， 这一举动使得佳兆业集团可能同中国恒大集团双双步入债务重组之路。佳兆业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的第二大美元债券发行者，仅次于中国恒大。恒大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佳兆业礼拜一表示，尚未偿还的美元债券是118亿美元，而中国恒大未偿还美元债券余额是近200亿美元。礼拜一，美国公司已经要求印度反垄断监管机构驳回一宗指控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力的案件，表示苹果在南亚国家市场支配力太小，谷歌先是占大头。近日，印度竞争委员会正在审查有关苹果通过强迫应用程式开发人员使用其专有系统，从而损害竞争的指控，亦就是控诉 App Store 对应用程序内购买收取高达30%的佣金。而苹果否认这些指控，并强调它在印度的市场份额是0%-5%。而谷歌的 Android 操作系统占据了90%-100%的市场份额。苹果称它在印度市场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支配地位就不会有滥用。欧盟药品监管机构礼拜一推荐使用美国 Novavax 公司研发的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根据两项大型研究提供的数据，Novavax 疫苗的有效率是90%左右。该机构建议授予这款疫苗有条件营销授权，并规定该疫苗的适用人群是18岁及以上的人。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推荐为 Novavax 的疫苗在欧盟地区使用铺平了道路，但这项授权尚需获得欧盟执行委员会的确认。欧盟药品管理局新推荐的这款疫苗是两剂疫苗，如果获得最终批准，它将成为欧盟所授权使用的第五款 COVID-19 疫苗。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事谭德赛礼拜一表示，新冠病毒的 Omicron 变体比 Delta 变体传播得更快，并且可以导致已接种疫苗者和新冠康复者感染或再次感染。世卫的言论和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结果相呼应。该研究表明，与 Delta 等其他 COVID-19 变异株相比，Omicron 的再感染风险高出5倍以上，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更温和。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雅米纳坦礼拜一在日内瓦告诉记者，从早期证据中得出结论，认为 Omicron 是比以前变体更温和的变体，这个是不明智的。澳洲政府提出 COVID-19 病毒溯源之后，中共持续使用经济手段对他打击报复，但澳洲政府最新报告指出，该国本年度的资源和能源出口净收入和去年相比将大增 22%。 澳洲今年资源和能源出口净收入将达到3790亿澳元，远高过去年创纪录的3100亿澳元。预计本年度该国现煤利润将翻倍增加到350亿澳元，冶金煤利润将从230亿澳元激增到500亿澳元。中国是澳洲资源和能源产品最大的入口国，但中共去年开始下令禁止入口澳洲的煤炭、铁矿、葡萄酒和牛肉等很多产品。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出现大面积电荒，尽管大陆媒体一再宣称这件事和禁止澳洲煤入口无关，但很多评论人士认为，禁止澳煤入口造成的发电用煤短缺是造成电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据 Fox 报道，加州警方正在调查礼拜日发生在圣何西梅西百货的抢劫未遂案。警方表示，18号下午6点左右，6到8名疑犯进入位于圣何西 Westville Elkridge 购物中心的梅西百货商场。当局称， 梅西百货的财产损失预防团队员工接近并试图阻止疑犯，一名女员工被其中一名男性疑犯袭击并受伤，疑犯在警察赶到现场之前就逃跑了，目前还未清楚是否有任何商品被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香港选举结果不符北京愿意，林郑或被问责。刮中共一巴，新制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暴跌，创历史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被大幅改动之后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星期一尘埃落定，在90个议席当中只是得一位非亲北京阵营当选人。有学者认为清一色的议会并非是北京乐见。另外，港府早前铺天盖地呼吁市民投票，不过最终投票率只得三成，创下历史新低。选举过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随即前往北京述职，她需不需要为投票率问责呢？在香港所谓的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届立法会选举，是清一色还是五光十色？结果尘埃落定。在地方直选方面，由35人竞争20个席位，不过非亲北京阵营全部落败，主张中间路线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在功能组别社福界取得一席，成为立法会90名当选人之中唯一一位名义上非亲北京阵营。中大政治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向香港传媒分析说，今次立法会90个议席几乎清一色由亲北京阵营取得，相信并非北京乐见。蔡志强说，今次选举结果可以总结为入闸，即是取得足够提名拥有参选资格的就五光十色，但是出闸即是胜出选举的几乎变成清一色。如果不是狄志远胜利的话，就完全清一色，我相信这个局面和北京期望的五光十色有落差。以往议会被亲北京阵营甚至北京诟病为过分对抗，但是我担心会不会由过分对抗变成过分配合，因此对政府缺乏应有的监督。首个被完善的立法会选举，港府和亲中人士大力宣传，其中港府更加史无前例地在选举前夕以简讯呼吁市民投票，并且向全港300名住户派发选举小册子，政府全力催谷投票率，但是最终事与愿违，仍然难阻地方直选投票率创历史新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号晚到北京述职，外界估计投票情况将会是汇报项目之一。林郑月娥星期日形容2019年投票率高达 71% 的区议会选举并非是一场民主的选举。她星期一上午见记者的时候再次被追问为什么有这个看法，她承认投票率是较以往低，但是强调政府对投票率并没有目标，不论得失。中央全面改造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场爱国者主导的立法会选举在12月19号投票。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今次选举定调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投票，港府扭进六任谷票，但是最终投票率只是高过三成，得 30.2%， 较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七成投票率插水式暴跌，更加创下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新低，1991年立法会引入直选之后新低两个历史纪录。香港人对新选制和一国两制有几多信心？不用问阿贵。在香港民主派受到空前打压完全缺席的选举下，选前民调显示选民投票意欲创下30年新低，只有 48%。 港府对今次选举如临大敌，部署过万警力戒备，选举前一晚警员手持长枪带警犬到多个票站外巡逻，民间讽刺话就好似极权国家的选举。传媒亦都发现 立法会会议厅悬挂的特区区徽已经抢先换成中国国徽，为宣誓仪式做准备。被押后一年的立法会选举，星期日上午8:30开始投票，晚上10:30结束。相比2019年区议会选举，全港多个票站由朝到晚大排长龙，甚至要延迟三门。而家唔少票站都冇人排队，水静鹅飞。有路过票站的香港市民坦言，并唔关心今次选情，因为选举已经成为建制派天下，毫无选择可言。而另一边厢，港府为咗帮选举日造势，推出免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反而刺激了港人出游意欲。全港各大商场、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还有长洲、赤柱、西贡和大堂等热门景点，全部都人头涌涌，就好像成为全民旅游日。星期日的投票率由一开始就低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和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同时段。下午3:30，投票率为18.77%，已经创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届选举同段时间最低纪录。到了下午4:30，投票率已经比2016年和2019年同时段低了大约10%和30%。傍晚6:30过后，投票率每个钟头增幅跌至只有1.5%，反映投票数字越来越少，同以往越夜拉票越热烈的情况正好相反。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返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将就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毒嘅防控发表讲话。美国参议院通过拜登政府30多位外交同国安职位嘅提名。CECC 主席敦促美国 NBC 东澳报道唔好成为中共外宣工具。以下系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在89个国家发现，而由该变异毒株造成的感染病例，每 1.5 到3日内就翻倍增加，不只有从国外输入的，还有社区感染。奥密克戎变体病毒亦导致美国新冠感染病例近期激增。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8号在推文中讲，日益增加的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导致这个国家的病例上升时，总统星期二将就国家治理新冠病毒的情况发表讲话。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18号表示，美国目前的新冠病例总数是5070万，死亡超过806000人。普萨基在推文中讲，总统依照冬季计划将宣布政府帮助有需求社区的新措施，同时对继续选择不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会迎来一个怎样的冬季发出明确的警告。普萨基在推文中说，我们准备迎接病例水平的升高，总统就会详细介绍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个挑战。他将会提醒美国人说，他们能够通过接种疫苗并在符合条件时打加强针来保护他们自己免患新冠病毒的重症。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说，即使在疫苗接种率高而且很多人已经由新冠病毒复原的国家，奥密克戎变体病毒依然在度快速传播。世卫表示，目前还未清楚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是因为该毒株可以避过现有的免疫抗体，或者原本就比此前的变异株更具有传播能力，或者是两者都有。世卫说，其他还未知的疑问还包括目前已有的新冠病毒疫苗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有效性，目前还未有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结论性的数据。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全球攻城略地，不只造成确诊病例飙升和各国政府严控措施催严，而且有可能令全球民众岁末年初的节假日庆祝和家庭团聚好像上年一样没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之前同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达成协议，将在春年1月14号前对欧洲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公司的制裁议案进行表决。作为交换，克鲁兹同意为拜登政府的外交国安职位人选提名的确认表决放行。参议院因此在18号上午表决，以48票21票通过拜登对伊曼纽尔的驻日本大使提名，然后口头表决通过30几位美国驻西班牙、越南和索马里等国大使和其他外交和国安职位的人选提名。拜登政府官员之前表示，本届政府在年底前的驻外大使以及影响国安职位的空缺数量都超过前几任总统，已经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参议院14号还投票通过了拜登总统对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的提名，主管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滕立铭，以及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人选侯塞恩的提名亦获得通过。伯恩斯17号通过推特对拜登的提名表示感谢，还说期待着与美国驻华使馆一流的职业专业人士合作。伯恩斯曾在他的提名确认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我们将在需要的时候与之竞争，激烈地竞争。但他强调，中国不是全能的，美国保持着实质性的优势，最明显的是美国坚实的盟友阵容和对价值观的追求。伯恩斯说，如果他正式成为驻中国大使，他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确保美国不会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盟友者。伯恩斯说，我们希望减低意外冲突的危险，我们希望维护和平。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和民主党吉姆麦戈文众议员在写给美国国家广播环球集团 NBC 执行长杰夫谢尔的公开信中，要求 NBC 承诺对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的做法进行背景报道，并敦促中共当局在奥运会报道期间公开声明媒体自由和宗教自由。信中强调，中共政府希望宣传中国少数民族的幸福，以此掩饰其在新疆地区的罪行。 NBC 必须避免播放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身着传统服饰的画面，亦不应使用中共政府用来宣传新疆维族自治区的官方画面，免得助长中共大外宣。麦克利和麦戈文议员指出， NBC 环球及其附属机构在北京东澳上投资近10亿美元，意味该组织有责任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影响。外国运动员、教练团和媒体届时将前往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在遵循奥林匹克宪章、促进对普遍的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的过程中，NBC 环球必须考量到奥林匹克宪章促进对普遍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对于北京奥运会参赛者和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公开信强烈呼吁 NBC 环球是奥运的美国传播商，我们敦促 NBC 不要助长北京当局利用奥运提升自身合法性的企图，勿令到北京再次用体育洗刷对新疆、香港、西藏和国外少数民族公民社会活动者和政治意见人士的不良待遇。美国拜登政府12月6号宣布对即将在春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采取外交抵制，不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出席赛事，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随后，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亦陆续宣布类似决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澳洲资源出口盈利暴增，中共选人不利己，中共管控言论升级，最大爱国军迷网关闭，安倍再警告习近平不要误入歧途，布林肯任命国务次卿扎亚为西藏问题协调员，左翼领袖鲍里克当选智利史上最年轻总统，史上首例富豪从太空捐款人人有奖，波兰数千人抗议通过传媒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澳洲政府的一份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澳洲本年度的资源和能源出口净收入将会达到3790亿澳元，比上一年创纪录的3100亿澳元超出690亿。观察人士表示，这项新纪录是对试图在经济上惩罚澳洲的中共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北京去年开始对澳洲的煤炭、铁矿、葡萄酒和牛肉等很多产品实行禁止进口令，以惩罚莫里森总理，呼吁对疫情展开溯源调查。因为中国是澳洲资源和能源产品最大的进口国，有关禁令导致澳洲经济前景堪忧，但是得益于世界能源紧张导致的商品价格高涨，以及澳元走低的有利条件，澳洲的出口出现强劲反弹。中共当局对澳洲的盐煤和冶金煤实施进口抵制之后，澳洲很快开辟了新市场，弥补了在中国市场的损失，预计盐煤利润本年度将会翻倍，增加到350亿澳元，冶金煤利润将会从230亿猛增到500亿。然而中国发电厂产生的电力超过三分之二来自燃煤火力发电，但由于自我切断了主要燃煤进口来源，中国今年稍早遇到了罕见的大范围停电现象。消息人士透露，为了改变电荒的局面，同时碍于面子不直接恢复进口澳洲的燃煤，中共当局通过中介购买澳洲的燃煤，但付出的价格往往高于澳洲直接出口燃煤价格的一倍。今个月初，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经表示，中共试图通过打经济战整垮并征服澳洲，但这个策略没得逞，北京到头来都是会同坎培拉互动，并谋求恢复正常关系。拜登在上个月同习近平视像会晤时，亦都提到了北京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和经济胁迫，并说这种行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日前号称拥有1亿军迷的铁血网突然宣布将会永久关闭，铁血网以凝聚所谓爱国军迷著称，在当局接连整肃社交平台之际，铁血网此举引发猜测。12月20日，铁血网发出告别信，宣布铁血社区即日起停止用户发帖回帖功能，从2022年3月1日起，铁血社区将会正式永久关闭。告别信提到，这一日终于来临。关于铁血社区关闭的具体原因，信中没有透露详情，只是说在移动互联和万物互联的热潮当中，我们未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不过因为中共官方近来接连打击社交平台，一些网友猜测铁血社区关闭可能是遭遇社会主义的铁拳。铁血网成立于2001年，在中国十大独立军事类网站当中名列榜首。该平台以聚集大量热血爱国军迷著称，贴文动辄吹嘘中国军事强大，煽动中美军事对抗。作为商业化网站，其中亦都大量充斥色情内容。在知乎论坛上，铁血网被指控吸引流量，大发爱国财。有网友在 Twitter 上对此评论说，共匪的事情经不起讨论，议论多了，对社会问题反省得越多，人醒得越多，反共亦都越多，再傻亦都经不住天长地久的议论。近来大陆社交平台微博、豆瓣和知乎都先后接到中共监管机构的整改令，并多次被罚款。中国网信办微信公众号12月20日消息指，近日国家网信办指令北京市网信办约谈知乎网负责人，针对知乎网多次出现所谓的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等问题。 责令支付网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负责人。支付网负责人表示，在整改期间自行暂停相关功能。此前中共当局已经对新浪微博和豆瓣网分别约谈和处罚300万元和150万元。舆论认为这样与中共打击网络巨头和收紧言论控制有关。时事评论员李善鉴曾经分析说，中共独裁政权是依赖方言洗脑来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当信息可以自由流动时就做不到，就要破产，这样对他的生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不断加强信息的管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警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毁。有台湾学者认为，安倍意在对北京示警，不要犯下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错误，低估美国的力量。安倍晋39号发表题为《今后日本该有的姿态》的演说，他强调北京如果侵略台湾，情况有可能发展成日本的全立危机事态，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有必要事先明确地讲出。安倍重申，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亦都等同日美同盟有事。他警告习近平不要误入歧途，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毁。他还强调，为了加强美日同盟的连带感，日本亦都一定要拥有打击力。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安倍是以日本自身命运向北京示警。陈永峰说，安倍一直在度警告中国，不要好像日本去偷袭珍珠港一样，背后的意义是不要去惹美国，不要惹美国，因为他们彻底知道美国人的力量。此外，安倍晋三之前公开支持的首相人选自由民主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19号就在东京演讲时表示，因应台湾海峡危机，美日应该拟定共同作战计划，并且迅速建立包含台湾在内的多国间合作体制，包括实施联合演训，万一台湾有紧急状况，日本应该如何撤侨等，日台应该尽早就此协商。安倍晋三在12月1号参加台湾智库论坛线上会议的时候，就曾经警告北京，如果进攻台湾，日本和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0号表示，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乌兹拉扎亚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说他将会领导美国在中共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布林肯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扎亚将会依据美国的西藏政策法，协调美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政策、计划和项目。他将会促进尊重藏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他们的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并将会支持保护他们独特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努力。布林肯还说，特别协调员扎亚将会进一步支持美国努力解决西藏难民和侨民社区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那些在美国面临中国威胁和恐吓的人。他还将会促进保护环境和可持续管理西藏高原的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活动。根据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他还将会寻求增加美国官员、记者和其他公民进入西藏的机会。北京一直拒绝和美国的西藏问题协调员打交道，认为这个是干涉其内政。美中在贸易、台湾、人权、南中国海和疫情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冲突，两国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南美洲国家智利总统大选落幕，由35岁的左翼领袖鲍里克胜出，他将会在明年3月上任，是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当地时间12月19号，在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当中，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的候选人鲍里克胜出，击败右翼候选人卡斯特，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早在11月2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当中，鲍里克以 27.9% 的得票率险胜其他6名候选人，位居首位。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以 25.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但由于两人都未获得多数选票，所以在12月19号展开最后的角逐。 据当地传媒报道，在19号超过 99% 的选票统计当中，鲍里克和卡斯特分别获得 55.86% 和 44.14% 的选票。鲍里克在竞选当中承诺，要实现智利人在2019年大规模抗议中提出的改革要求，包括提供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并致力于维护移民、土著人权利等。据悉，鲍里克和智利共产党结盟，得到左翼政党的支持，团队当中亦有更多的中间派顾问。由于两位候选人之间政治差距很大，今次选举被认为是智利1990年回归民主以来最重要的选择。目前正在国际太空站停留的46岁日本富豪前泽有作，18号在影音平台频道正式宣布，从太空捐款给大家，将会从12月19号晚上6点开始招募被捐款人，并承诺参加者人人有奖。根据日媒体育日本报道，前泽说这项捐款活动预计19号晚间6点开始，大家点选他在 Twitter 等公布的网址之后，就可以参加决定捐款金额的抽签，人人有奖无一例外。他会透过电子支付方式捐赠，等到招募时间结束之后，就可以使用获得的捐款。日本富豪前泽有作仲表示，获得捐款的人除了留公自用，亦都可以将这一笔钱捐给有需要的人。他说，对我来讲是一生一次的决定，从太空捐款大概是前无古人，希望在地球上的大家亦都能够因为捐款而气氛热烈。据传媒报道，前泽在影片当中仲谈到自己过去三年来已经捐出30多亿日元，之所以要捐款的理由很简单，他说碰巧变成有钱人的人，本来就应该将钱用来回馈社会。至于采用个人捐给个人的捐款形式，前泽表示捐款中间不被抽佣金，能够看到接受捐款的人会觉得有价值。此外，前泽创设了一个专门用来捐款的 App， 名称叫做 Kifu Town。 Kifu 是日文捐款的读音，他将会利用这个 App 进行来自太空的捐款。目前前泽这一则公布捐款的影片发布不到24小时，已经有超过436万次观看数，是他在国际太空站拍摄影片当中观看量最多的一部影片。从超过12000则网友留言亦都可以看出反应相当热烈，有不少网友对前泽的构想感到佩服，留言说这种投资社会的想法值得尊敬，这种贡献社会的崭新做法非常好，多谢你给我们梦想。12月20号，数千人聚集在波兰总统府外，抗议新通过的传媒法。批评者说，新法是为了让国家主要的独立新闻台噤声。据法新社报道，很多示威者挥舞欧盟旗帜，高嗌解放传媒，我们要否决，要求总统到达，不要将这项法案签署成法律。前来示威的38岁女子茨洛廷斯卡表示，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我希望总统不要签署。71岁的勒希就高举波兰和欧盟旗帜，说此法让人无法接受，我有责任来到这里，在我们的自由会遭到危及的各种状况下。知名记者和在野党人士，包括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都上台发表了演说。现任波兰主要反对党公民议坛领袖的图斯克表示，我们今日在这里捍卫传媒自由，团结就会胜利，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政府扫地出门。波兰各地当日都有类似的示威活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